同学们好，今天呢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谈一谈外交，谈谈大外交，谈谈公共外交，谈谈如何通过你我他的对外交流，使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我们今天来的听众啊，有来自外交专业的和非外交专业的，还有我们广大的这个电视观众。我自己呢，曾经在外交部工作过5年，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职业外交官的经历。后来呢，我又这个读书、读博士、做学问，那么实际上某种也开始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公共外交，也在更广阔的世界上，向整个世界进行交流、进行交谈、介绍中国。那么，所以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叫做大外交、公共外交的一些经验体会。我想今天啊，你看一下这个数据，我们每年出境的人次已经是超过1.5亿了，就中国向全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可以很肯定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中国外交的使者，可以成为一个中国的名片。所以今天我就结合自己的经历，那么谈一些对整个这个外交、大外交的一些思考。那么我记得我是1983年8月到我们外交部去报到去的，我当时报到地点是外交部翻译室，我们的主任呢叫郭嘉鼎，他一见面就问我说："你看过女排比赛吗？女排是排球的国家队，我们这里就是翻译的国家队。"哎，当时女排呢在国际大赛3连冠啊，举国上下为之欢腾。所以那个郭嘉鼎司长跟我说呢，我们服务的对象是总书记、总理、副总理，还有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和副委员长。然后又轻轻地说，当然还有邓就指邓小平。那么我知道他是他的压轴石，也了解理解了我这份工作的意义，而且获得了非常宝贵的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待会儿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这部分的经历。那么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学生同学，最终有幸成为中国的职业外交官的话，我想一定要珍惜这份殊荣。我想我们应该有强烈的国家队的意识。我觉得这是我们外交系统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无论你在外交系统的哪个部门工作，亚洲司也好啊，非洲司也好，欧洲司也好，礼宾司也好，翻译司也好，我觉得都应该努力做到国内最高的水平，做到中国国家队的水平。另外，我觉得就是非常重要的是要有很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要有政治定力，要有健全的人格，要有比较广博的知识和非常卓越的沟通和交流的能力。我想，唯有这样呢，才能展示我们中国外交官的一流的素质，不辱使命，完成一个又一个的这个外交任务。那么我80年代这个到外交部工作时候，发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到外交部的任何一个办公室，几乎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景象，就是多数人的办公桌这个玻璃板底下都压着周恩来总理的照片，然后每个办公室的房间里几乎都有周总理的照片，可以说这个周恩来总理的形象在中国的外交部无处不在。可以说，周恩来总理是中国外交事业的灵魂人物。我们也知道，他是中国外交事业的开拓者和这个领导者。那么，他的外交理念、他的战斗精神、他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的外交官、中国的外交干部。大家一定听过很多周恩来总理的故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当时中美之间是没有外交关系的，所以周总理就找印度驻华大使，然后呢，请他传话给美国人，说如果美军越过38线，中国人要管，我们要管，这个叫掷地有声啊。我就说这表明了一个大国的担当，我们总理、我们外长，当他还兼外长的一种大国担当。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外交官，说话该说的一定要说。而且要说得到位，说得清楚，说得掷地有声。那么现在回头看啊，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呢，是一仗定乾坤啊，换来了后来70年的和平。外交工作特别需要政治担当，需要人格魅力，而真正的担当往往也是， 只有真正有担当的人才会有人格魅力，这也是我的一个观察。那么顺便我想这里谈一谈我们的元帅外交家陈毅。1965年的时候，他曾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过记者会，当时有人问他，就是中国担心不担心这个美国发动战争，对华的战争。还陈毅外长大声地说，我们等待帝国主义来，我已经等了16年了，头发都等白了啊，或许我已经等不到了，我的儿子能够等到，他们依然会义无反顾地打下去。这就我刚才讲的发自内心的自信和真正的大国担当。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新时代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各个部门的干部我觉得都需要有这样的担当和自信，唯有这样，我想我们才能在我们各行各业的工作创造出一种新的境界。那么我觉得对于外交官来说，乃至于我们任何从事大外交走到国外去啊，跟人家交流，跨文化的交流，我觉得幽默是一个很宝贵的品质。幽默背后也是自信，也是一种人格魅力。我想这个幽默可以成为国际交流中的一种润滑剂，能给人带来快乐，有时也能缓和气氛，有时也能化解一些矛盾，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品质。那么我进入外交部参加的第一个比较大的活动是接待这个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的夫人，伊梅尔达马克思。那么在这夫人来之前呢，他派了一个先遣队，那个队长是菲律宾驻华大使，时间呢是1983年年底12月底。那么菲律宾这个大家如果去过这个国家就知道，这个国家特点是乱，他这个先遣队也乱，因为当时要靠近这个新年了嘛，这个他们遇到什么事情要请示国内，国内人都找不到，都放假了，结果这个先遣组啊什么决定都做不了。但是有一个事情，这个先遣组特别那个组长菲律宾这个大使，他非常坚定，毫不含糊，就是马克思夫人要见到邓小平，那么这成了当时先遣组和我们外交部礼宾司这个沟通的一个焦点。当时邓小平的职务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我们叫邓小平主任啊，几乎所有外国领导人来北京都要去见邓小平邓主任，那么已经成为一种礼遇，成为访华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很长时间内我们也把马克思夫人看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实际上呢，当时马克思政权啊，在菲律宾国内已经陷入了危机，危机的导火索是这个马克思总统的政敌阿基诺，在83年8月的时候，在马尼拉机场遇刺，然后就开始这个动乱，背后呢是这个菲律宾的经济啊多年滑坡，然后官场腐败成风，国内人心思变，所以他这个政局已经开始动荡了。那么甚至可以说这个政权是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所以当时外交部内部定的接待方案中就没有安排邓小平主任会见马克思夫人。但这个大使啊很执拗，他对我们的礼宾司当时副司长我记得叫吴明莲，他说这个菲律宾现在这个形势啊需要邓小平主任的智慧，那么我们这个吴司长呢说，我们邓主任年事已高，最近很少见客人了。那大使说，上一次夫人来的时候啊，你们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到机场去迎接，然后第二天邓小平主任马上就见他了。然后我们这个吴大使吴司长就说了，实际上我们进行了礼宾改革，现在跟过去情况不太一样了，而且这个改革呢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是针对所有国家的。那么大使就问了说，能不能这样，就是如果邓主任不能正式的见的话，能不能非正式的礼节性的这个见一下，让马克思夫人有一个机会向邓主任亲自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菲律宾现在的形势。然后我记得当时吴司长是这样回答，我将向上级汇报您的要求。后来我知道这个向上级汇报就有点像我们平时说再考虑考虑，往往是比这个无可奉告更加礼貌更加外交的一种托辞吧。那么最后呢，中方决定是安排万里副总理，当时常务副总理 与马克思夫人会谈，过去我们是安排总理这一级跟他会谈的，所以大使又不高兴，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吴尚就说是我们的总理啊，因为一月份不在北京，要去美国访问，但这个大使脑子也很清楚，他算过日期，有备而来的。他我知道你们总理是要1月10号才离开北京去这个美国访问，但我们的吴司长反应也很快，他说10号是正式日期，实际上他离开北京的时间要早很多。那么这个吴司长的口气语气也是令人无法质疑，很肯定的，我们要提早离开的。那么后来到了晚上，我记得很清楚，这吴司长对我说，说这个现在这个日程啊已经好了，他给我说，小张你把它交给这个先遣队，在家里就说是最好晚点交，免得再节外生枝。当时是有这个考虑，说明他又说，哎呦，那能不能夫人提早到中国来访问，能够见到你们的总理，哎，所以呢就说晚一点再给他们，所以我也就潇洒了一会儿，就干脆第二天早上再给他们。那么换言之呢，就是分享这段经历想说明一个什么，就外交工作实际上是包含了很多繁琐细致的工作，好像表面看并不涉及很多的知识，但是只要你当有心人呐，真是世事洞明皆学问。哎，你要把外交工作做好，这个悟性啊非常重要。从我刚才讲这段经历中，你可以看到，就是真实的外交，真实的世界，了解的表面非常高大上啊，这些一切的活动、领导人会见、国与国的这个关系，像背后有不少磕磕碰碰，甚至是这个斗智斗勇。那么我觉得外交官需要一种叫成熟的心智，英文中一个词叫做 sophisticated， 这个词不容易翻译，我就把它翻成比较成熟的心智，就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既要坚持原则性，又不失灵活性，还要非常的细致和周全，马虎不得。那么成熟的心智非常重要。今天你看全世界都在看美国领导人的笑话，很大程度上就很多人都觉得美国的这个政治人物啊，虽然身居高位，好像心智不那么成熟。这个最近到了就是叫谈华色变啊，这里的这个华，一个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一个指的是华为。我们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劝说美国朋友说，你们要自信。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